真阿炼若正修行出，阿炼若阿兰若阿兰若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极静处，安静的地方。修陀陀苦行的人，或者是要专修禅定的人，他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杂音妨碍到他的修定功夫，所以要找一个阿兰若处。阿兰若处就是距离市区远，在大部分在深山里面，没有人的声音嘈杂，也听不到牛马等声了。那么这么寂静的地方来修定比较容易，所以一般讲究要修禅定的，差不多都是在深山旷野寂静的地方。所以古人说尘缘不息莫居山，世间的尘劳因缘如果不能止息下来，不能住在深山里面住阿兰若修行。例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很多啊，那么经常来来往往，你纵然住在深山里面，他照样要来打岔你，经常来找你，你怎么能够修行啊？心也就静不下来。所以先把这个世间的尘缘呢，把它排除掉啊，不要让人知道你住在哪里，才有办法安静下来用功。这种地方叫做阿兰若处。但是你心要能够静得下来，真正要发心修行的人，他是期望能够有安静的地方，好好的来修我要做的工作，来修我的法门。可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人多嘈杂，他觉得妨碍他修行。他到山里安静的地方没有人，没有人来，他可以静下来用功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烦恼来了，什么烦恼啊？他希望有人来看他。哎，人多的地方他讨厌，到没有人的地方他心又静不下来，希望有人来看他。他会老是想说，哎，王医生为什么这么久没来啊？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这么久没来啊？如果老是在山里动这种心念，那宁可出来好了，就不要聚散啊。所以接下去他还有一句话说，妄念不息莫闭关。闭关修行，如果你妄念不止息下来啊，你想要闭关吗？啊，这个身在关中心在外，千年不出也徒然，这是寒山大师的话。你有闭关吗？人是关在关房里面了，可是你的心老早就跑到外边去，一天到晚都是东西南北东跑西跑，妄想多得不得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闭关也没有用啊。关过人有什么用啊？监牢里面不是关的都是人吗？他们都是闭关吗？他是被关，被人关。这个闭关修行的人往往也是被人关，这就很糟糕了。我看到有些人闭关了，他这个关门的锁头一把二两把三四五把一大堆，为什么？那是护法哦，一个护法一个锁头一个锁，那你就不要想出来了啊，那十个八个锁把它锁起来。可是人锁住了，心在外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千年不出也徒然。主要还是要心静，心如果自己静不下来，不怕你住深山住阿兰若啊，这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要自己的心真正死掉了，没有世间事，心能够静下来， 那用功才有办法啊。而这里所说的真阿炼若啊，阿炼若还有假的吗？为什么叫个真字啊？他这个真呢、啊，就是说你们平常说安静处，那不见得静啊。成佛了，住在菩提树下成佛，那才是真正的安静。得涅槃，得到佛国究竟涅槃，那才是真正的阿炼若。没有成佛以前的静阿炼若都还不是究竟真实啊。到达皆获一生极灭常地的境界，那你的修行的境才算是达成目的，那个叫做真阿炼若，就成佛了才得到究竟极灭，才是真阿炼若啊。那么这个从现在发心修行啊，要断这个法执，一直到成佛，这个修行的法门按照一佛圣法去修，那才是正修行处，正确的去向无上菩提的正确的修行之路，应当是要这样子做啊。佛现在要说的话就是说这一类话，所以说你经谛听，你第一是指的呼罗诺啊，第二是指所有的听众。你们大家如果对这个法语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得好好的听啊。你如果肯认真听，谛听，谛神耳听啊，也就是所谓洗耳恭听了啊。那么这样子用心听法啊，释迦牟尼佛说，我应当啊会为你们说明这个道理，但为你说。佛这个话说完之后，呼罗罗等于跟他同类的无学的声闻啊，所有的阿罗汉都亲近佛的大悲心，为他们说法，所以希望听到佛的法音啊。那么所以大家默然沉听，默然就是静静的啊，大家都是静静的洗耳恭听，这就是啊，陈前问徐，呼罗诺的问，佛的答应的徐，都说完了。接下去科判的第二段，心字下第二，次第说是佛的说法，按照这个道理，呼罗诺的问话啊，按照次第来说明，开示当时所有的听众。那么后面文字长，就分为四段。太虚大师是曰四谛的道理呀，来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他分四段里面都是曰这个啊苦集灭道四谛来加以分析。那么第一叫做显如来藏即苦因果，第二显如来藏道灭因果，第三显如来藏相本圆融，第四显如来藏妄本空寂啊。后边的文字就分成这四段来做一一次第说明。那么照次第就先讲第一段，显如来藏即苦因果，人之下一显如来藏即苦因果，四谛当中苦即是世间因果啊，灭道是出世间因果，即是因啊，苦是果，是即因苦果，说明这个即谛之因跟苦谛之果，来显示众生本具的如来藏的道理，所以叫做显如来藏即苦因果。这个科判这一段文这一种的科判啊，也就是说大呼罗农的话，这四科啊，次第说是的这个科判，在所有的古著里面，我上次就说过不曾看过，不曾有这种分科的方式啊。太虚大师有他的独见，他认为后边的道理是这样子说啊， 才能够完备啊。现在这里说的疾苦因果是包含九法界，不是单说三界六道，包含九法界啊。这就是大夫前面这个富罗罗的问法，若夫世间一切根尘应处皆腾，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不生三火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天流中而不知，大夫这个道理啊，解释一般凡夫啊为什么在六道轮回啊，初世间三圣圣者啊，声闻缘觉菩萨，他的变异生死啊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接下去这个疾苦因果这一段文呢啊，他一直到后边啊，到了这个第五页的业果相续为止，这都是一直到第六页的第二行才结束。这一段疾苦因果呀，先说明三圣圣者的变异生死的因果，这个道理很深奥啊。那么然后再说明六道轮回众生的因果啊。按照经文呢，佛言富罗罗以下一直到翻过来第四页的第三行啊，彼无同意真有为法，这一段属于三圣圣者的变异生死的因果。三圣圣者的变异生死，生死有两种啊，一种是出世间圣者他还有变异生死苦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还有变异生死，这一段就说明这个道理。接下去的这个三种相续，从第四页的觉明空昧开始啊，一直到第六页第二行，因此虚妄终而浮实，到这一段为止，这个很长。那一段文就是说明三界六道的这个轮回生死的因果，就是叫做分段生死。九法界内的众生，生死有两种，一种就是变异生死，第二种三界六道轮回的分段生死。分段生死里面就有变异生死啊，因为有变异的根本才有分段的之末啊。三界圣者三圣圣者，出世间的三圣圣者呀，他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这就是说明他的法执没断，越法执而说明这个变异生死，法执没有断掉，变异生死不能了。所谓变异生死的生死啊，不像我们分段生死的几十年，生了几十年然后死，不是说这个，他这个生死就是生灭。什么生灭？心念生灭，内心的心念生生灭灭，那个叫做生死，不是像我们人生了出世了，死了无福了，不是这个生死，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因为它有段落，由它的业力成为一个生死的段落啊。例如说过去的做人的业因成熟了，现在出世做人结果，那么做人的时间由他过去的业因来做决定啊，或者是活在世间60年、80年、100年啊，那么多少岁数，这是由过去的业因而定，由一个段落，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啊。这个生死是很苦的啊，所以人没有人不怕死的，碰到会生命的危险严重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丢掉，什么财产通通给他没有关系，只要保持生命就好了啊。这就显示众生三界六道众生的分段生死是非常苦恼。 出世间的三圣圣者，菩萨到等觉，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未断，那一分生相无明就是变异生死，那就叫做变异生死。所以成佛了叫做五住究竟，二死远亡。五住烦恼，见思惑为四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这五住烦恼完全断尽了，两种生死完全消灭了，那才叫做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那就还没有到这个完全断除这个变异生死的境界。因此之故我们看经文所说的好像有个这个妄因升起的情况，而且古注往往是都是这种说法，说妄依真而起，依真起妄。如果真的妄能依真而起的话，成佛以后他的纯真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妄又依住他而起呢？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富柔朗的问法里面就有说到，第二段就说到这个道理那就是道灭因果，显如来藏道灭因果里面就说到这个道理。现在只是说这个九法界内的疾苦因果这个情况像什么呢？下面的经文它就有所说明。我们先顺着文字来念一段，慢慢来做解释。这个文字很不好懂，很难了解原因就是他说的是三圣圣者的变异生死，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三界六道众生还没有这个能力去体会。你想想富罗罗尚且不明白，何况我们所以这个文字我们能懂多少算多少，顺着文字做消文而已不敢说求真正能够懂的，因为这个境界距离我们很远。先看着经文念一段再来说明。佛言，富罗罗，如你所言，清净本然缘何复生三河大地？你常不闻如来先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是佛问富罗罗的话。富罗罗答复就说，富罗罗言为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此意。这是富罗罗答复说，我是常听到的。为然两个字把它分开来意思才能表达出来佛问他说，你平常有听到我讲这个话吗？富罗罗答复说，喂，有是的，然，这个然就是我们平常答复说，是的，我是常听到的世尊我常闻佛先说此意。所以这个为然应当是一个字就是一句，一个字就是一句，不是像我们平常练成习惯说为然世尊莫名其妙的里面含什么道理，莫这样他必定是这个在文字上用现代标点标出来就读出他这个道理来。因为富罗罗的问法，佛要翻过来问富罗罗佛言，释迦牟尼佛说，富罗罗，佛叫富罗罗一声说，富罗罗呀，如你所言，如是按照你前面问法所讲的清净本然，缘何复生三河大地本来是清净本来如此清清净净的，为什么突然之间生出这个三河大地来了？复生无缘无故生出来，复生忽然之间生出来，无缘无故生出来很突然缘何忽然之间生出这个三佛大地来？这是您的问法富罗罗，你平常不是经常听到佛这样说吗？你常不闻， 您平常不是文道吗？不是说他没有文，这个文字要搞清楚啊。你常不闻，你平常不是就闻到了吗？不是不闻，不是没有闻到啊。你平常不是闻到佛这样说吗？怎么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啊，佛说这个话，你平常是不就听到了吗？啊，所以叫做不闻，不是没有闻，是你平常是不就是闻到了吗？他这个文字简洁啊，简单，我们要用叠字把它说清楚。那么富罗那就答复说，哎，对了，世尊啊，我平常就听到，我经常佛有说我就听到，听是听到了，道理是不甚明白啊，有听没有懂啊，听是听了，不会真懂。如果真懂的话，前面就不必这样问了。看他的问法，他就是听而没有懂，听是听了，没有懂。那么现在我们要先讲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八个字够我们头痛啊，非常非常不容易明白的，因为这是变异生死的境界啊。佛就从富罗罗的法之里面指出这个道理来，就从这众生本有的觉性、本有的清净心来说起，就是前面曾说过的第一愿、第二愿，天上月亮只有一个，年末看到两个月亮重叠，只有一个月亮才是真的，那个真体呀，就是性觉妙明，就是本觉明妙，那是因缘。可是你想要明它，欲有所见，想要见它，一年目变成第二月，二月出现了，一月就引起来了，看不到本有的月的当体。就变成重叠的第二月的妄法就生了啊。那么这个情况我们用文字上说明很不容易了解，如果顺着文字讲嘛，性指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本性的真如性体，清净本然的性体，那个性体就是本来觉悟的，就是性觉。这个性觉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本来具备一切智慧光明，所以叫做明，性觉妙明。这个性觉妙明指已经佛所成就的这个果的也就是这个，众生所迷的也就是这个，同一体的。这个本觉明妙啊，众生本有觉性，也有智慧光明，也有这不可思议的妙用，可是他本有啊，说本有啊，就是显示现在没有哦。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一样，意思应当不一样。第一句是本有的，就是指那个性体，如来藏性，就是指真如自性，所谓自性清净性，自性清净心本有的，众生本有，本来具备这些，成佛了所证的也就是这些。不过成佛了烦恼断尽，叫做离垢妙极法身，同样是法身，众生是自性清净法身，成佛了圆成自性清净法身的当体，那叫做烦恼断尽，叫做离垢妙极法身。性觉妙明指已经彻底离垢的境界说，本觉明妙指众生本具说，本觉明妙指众生本具说，我们本有嘛，人人本有佛性啊，一切众生本有佛性，觉本有，本有，本有就是现在失掉了，非失四失，现在显现不出来，现在得不到这个受用， 现在得不到这个受用啊，就是变成不觉。现在变成不觉，这个不觉虽然本具的名妙本来具足啊，可是现在不觉了，不觉因此啊，称作本觉。否则为什么要称本觉啊？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本来是个很豪富的有钱人，本来是个有钱人，那就显示他的钱呢已经了了，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变成乞丐了，没有钱，变成穷人。为什么？他本来是个有钱人，现在不是，所以这个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虽然本有自信清净心，可是现在得不到受用。被无明烦恼所遮蔽，显现不出来啊！这个情况像什么呢？宗门下有个问答啊，古时从前古代啊，没有玻璃，没有这个镜子，没有玻璃镜子，它是用铜板用铜去磨啊，磨成镜子，用铜板一块铜板去磨，磨成镜子啊。因此宗门下有一位禅师问啊，古镜未磨时如何？那个古铜板还没有磨成镜的时候怎么样？祖师答复说，照天照地。听清楚啊，古镜未磨时如何？答复说，照天照地。没有磨，为什么照天照地啊？因为它本具，本具，它具备这个照天照地的功能。再问说，古镜已磨时如何？已经磨了，已经磨开了，成为一面镜子了，那又怎么样？他答复说，照天照地。答法相同的，照天照地。意思不一样，为什么？第一个古镜还没有磨的时候的照天照地啊，众生本具。注意啊，这是众生本具的，我们人人有这一块宝古镜，人人有，大家有，你我都有。那么我们虽然有这一块能照天照地的古镜，可是没有磨啊，没有磨。就是说，你只有这个自信清净心啊。而这个上面的那一层障碍啊还没有去掉，可是你照样啊跟佛果的照天照地的功用相同，本来就有这个照天照地的功能。那么如果你下功夫去磨修行，修到成佛了，完全光明出现了，那真正照天照地。所以第二句的古镜已磨时如何，照天照地，那成佛了。成佛的照天照地跟我们众生本具的照天照地的功能相同，相同只是我们众生的照天照地的功能啊被上面一层把它蒙住了，显不出来，所以只有自信清净心，只有啊所谓自信清净的法身。佛成佛了，烦恼完全断尽了，就是蒙光了啊，那么那个照天照地的功能完全显现出来了，那就叫做离垢妙净法身。同样是自信清净法身，可是现在他证果了，那一层蒙住的这个光蒙光的那个东西，那个障碍完全去掉了，那个叫做离垢妙净法身，同样照天照地。而成佛了，照天照地的功能真正显现出来，这个铜镜磨好了，真正能够照天照地，随时随地都可以照。我们众生本有啊，可是显现不出来啊。那么第一句的未磨的照天照地功能，众生本具性觉妙明，可是现在变成呢本觉明妙，只有这个功能显现不出来，那就是众生未磨的铜镜，成佛了就是已经磨光了。因此啊，你要了解下面弗罗努的答法，他就是只知道有啊，这个毕竟要磨光了才会发光。弗罗努所了解的 他只知道本觉明妙啊，只知道我必定要修，然后光才会现。他不知道第一句的照天照地，古今未谋时能够照天照地，富罗诺这一类人法子强的，他还不能了解，所以他只听到的、所了解的，只知道哦，虽然是有照天照地功能，可是他并不知道众生本具。这个时候他完全还不知道众生本具，看他下面的答法就可以知道啊。他说我经常听佛说这个话，听是听了，他不知道众生本具这个决心啊，只有说认为要修行，修行以后才会成。所以接下去的话说，佛言你称觉明为佛，性明称明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这就是问他，你认为觉体本来就明，不用造作，它本来就明啊，还是性虽有明啊，只是觉由这个觉体而已，没有去磨不会明啊。所以说为觉当体他自己不会明啊，而要经过磨了之后才会明啊，那个才叫做明觉。意思就是说，你是认为觉体本具这些光明，还是要磨光以后才有光明啊？富罗那的答法就是磨光以后才有明。所以富罗那答复说，富罗那言若此不明明为觉者，这无所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觉体啊，就是铜镜的骨体啊，这古镜的本体，如果没有磨会明的话，不可能，必定要磨过以后才会明。所以如这个觉体它是不明的啊，就是那个铜镜没有磨之前是不明的啊，那只是叫做是个铜板而已啦，名为觉者，这是一块铜板而已啊，因为它还没有磨啊，没有磨光就表现不出来啊，它怎么会有名呢？富罗罗的了解只是古今未磨时是不明，磨了以后才会明。他把第一句的照天照地否定了，把第一句的照天照地否定了，认为是还没有磨之前不能照天照地，磨了之后才会照天照地。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本性本具，不知道本性本具，只知道修行才成，要修才成，不修不能成。那么因此他只有修没有性，不明性，因此就发生这个问题。那么由此佛就指出他的这个法子的情况，由此不明本具的这个照天照地之光，只要修以后才能成。所以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啊，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在明性。这个文字都非常简单，很不容易了解啊。佛对富罗那说，如果你认为无所明，就是没有去磨不会明，这个话这样子体会就好了啊。如果没有去磨这个铜镜不会明，那么这个觉体就是没有明，这无明觉，这个觉体就是没有明。你的了解是这样子，如果要磨了才明，那是变成有能有所，有所就是有所磨的功能，就有啊这个变成觉体好像没有明的情况，那个觉也就不叫做觉了，有所非觉啊，把它念断，不要执念有所非觉，有所就是有能有所了。既然有能有所，有能磨的有所磨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觉体就变成不是真觉了啊。那么如果无所的话，没有能所， 没有能手的话，它非明而明啊。你不去磨它，它本有就有光明。无所非明就是没有能所，你认为没有明，实际上它本体上是本具光明啊。而你所认为的无明，它好像没有光明，那么这个不是觉体上啊沾染不动的本有的明性，它的性体本来有光明，可是你不了解，你得不到受用，你认为好像没有，实际上这个觉体是本具这个光明，你现在认为一定要磨以后才能，那就不对了。因此啊，对于这个道理，就是富罗罗所体认的，要修以后成，不修不成。这个佛的说法，众生本具，不要等修，修成之后不是心成，就是本有之成。应当要这样的体会，这个话说不完，下次再接着这个文字啊重复再说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